家人们早安，耶稣永远掌权，阿门。啊，不管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家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环境，你都要相信耶稣掌权。啊，就这一阵子是我们美国的大选，我们仍然相信宣告耶稣掌权。你也为你的家去宣告，为你的婚姻宣告。你心动摇的时候，你就要是去宣告主啊，你掌权，你掌权在我的家，掌权在我每一天的环境的里面，阿门。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尾声了，我们要结束整个撒母耳记。你会发觉，整个在从撒母耳、哈拿的祷告，一直进入到扫罗君王的兴起跟君王的败落。你也看到大卫从被膏以后，他经历到许多的难处，一步一步的都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塑造。而今天撒母耳记上要做一个总结。我们要来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那也可以成为你我生命当中，我们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和祝福，一步一步的踏上。接下来，也还会有一个试验在大卫跟扫罗的身上，而这个试验两个人的回应如何，你会看到神在人身上面当中的拯救，你也可以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审判，你就会越发的去敬畏我们的神。我们今天要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在30章，但我们会简单的看一下29章跟31章。而30章是整个大卫在试验的过程当中，神对大卫生命当中那个对付，那就是他的肉体，他必须要学会在洗格拉这个地方，生命要被对付，他的生命才可以成为王。这是他最后成为王的最后的一个试验，而这试验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，也很重要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，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21节到第二十六节，21节到26节，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。大卫前来问他们安，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，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，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。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，使他们带去就是了。大卫说："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，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大卫到了洗格拉，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，说，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，送你们为礼物。阿门。在整个29章到31章当中，29章其实是回应昨天的28章，就是神透过大卫的他的惧怕，他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，把他陷入到一个窘困的里面。29章其实神出手拯救大卫。我们要常常祷告的，你每一天要常常去祷告，就说主啊，救我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是说不要叫我一直单溺在试探的当中，不要让我一直停留在试探的里面。基督徒会面对试探，我们也会在试探当中，神也会试炼我们。透过每一个试验、试炼，来看我们的心内如何。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，但是神出手拯救。所以在诗篇61篇、诗篇142跟143篇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，那叫做“我的心里发昏的时候”。大卫深深知道他心里在发昏的时候，他求神来拯救，他求神使他的灵苏醒。透过这个环境的困境的当中，主啊，我对不起，我把我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我自己选择要离开的，我自己选择我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也接受了这个非利士的王给我的产业，但这个不是神给他的产业。神在第30章就会对付洗格拉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越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会来对付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第29章。29章，神就出手了。神出手在这件事情上，其实是为了要救扫罗跟救大卫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扫罗当时去交鬼， 因为这件事情上，所以他会在非利士人的战争上失败。神拯救大卫脱离，好像随同非利士人要去杀以色列的君王。如果大卫没有离开非利士王的话，非利士人这场战争，扫罗会死，但大卫也有份在这流血的当中。所以神要拯救大卫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，大卫是硬着头皮呀，跟在后面的。眼看神的受膏者，两位神所高立的君王就要打起来了，神就出手拯救。所以你常常要祷告的，第一个你常常要祷告，就是说主啊，我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，我需要从你而来的聪明，不要叫我这个人用我自己的小聪明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主，我要把我自己一直带到你的面前，我知道我这个做错了，我知道我这个做错决定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当我们愿意在悔改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：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连我们那些愚昧发昏所做的那些的烂摊子，神都会为我们收拾。但关键就是你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神在这段里面，我们好像看不到大卫对神的呼求啊。但你要透过诗篇，你透过诗篇61篇、142跟143篇，你就发现大卫其实在呼求神呐、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神就出手拯救了。当你不知道如何来做，好像在这个环境被自己越用越糟的时候，当你愿意放下，由神来浇灌，神就出手啦，神就出手了。以前在非利士人当了那么久的护卫长。亚吉王也要给他当副会长，都没有人说话，就要去征战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就说：“我们不相信大卫，早不讲，晚不讲，就这时候讲。”你就发现神在环境里面一直在掌权。你要把你每一天的生活一直交在主，说：“主，你来掌权。”当然，透过这件事情，你会发觉大卫在这个环境里面被周围的人排挤。他虽然被这个权柄给认同。但他却在这个被排挤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常常问自己一件事啊：我在职场啊，或者我在我的工作的上面，或者我在教会的服侍的当中，哎，有时候我也很尽心尽力呀，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种难处？透过我们之前所读的，第一，你要先看见，不是你做错，所以仇敌来攻击你，可能是因为你做得好，做得对，所以想要透过这件事情，周围的人显明他们的心，也显明你的心，你是不是能够？仍然伏在权柄底下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试验。第二个，你要问就是主啊，那我今天我站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是不是一直在回应你的呼召？如果我不是在回应你的呼召，即使今天权柄认可我，周围的人，神你也会透过周围的人，一直要把我带离开那个环境的里面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一直去回应神的呼召？就讲白了，就是你站的位置站对了没有？我们昨天是在讲扫罗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追杀大卫，神一直用非利士人来攻击，提醒扫罗你的呼召是什么？大卫逃到非利士人，他离开了犹大地，逃到非利士人，非利士王很欣赏他，非利士王也给他希格拉这个地方。但你知道，希格拉虽然在犹大地，但那个不是从神给大卫的。所以，神透过环境，叫周围的人不喜欢大卫，而让大卫就不得不离开。你一定要相信啊！你一定要相信，神很爱我们，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他会兴起环境，要叫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王所给予我们的丰盛。神要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把我们脱离这个地方。神要叫我们去攻击真正的敌人。我们要攻击这个敌人，不是以色列，不是扫罗。神把大卫抽离开一个环境，神要叫大卫去学会攻击他真正的敌人，就是他的肉体。这在第30章讲得很明白。扫罗一开始当王的第一场战役，他虽然在亚门那件事情上他得胜了，但他真正要去顺服神的一场战役是攻击，要去打亚门人。也不是亚玛力人，在亚玛力人这场战役上面，扫罗得胜，但他却失去了对神的顺服，所以实际上扫罗失败。 那现在呢，神也把大卫带到一样同样的窘困的里面，他要去面对的一个敌人是什么？肉体，就是亚玛力人，就喜格拉这个战役。神要让喜格拉被攻陷，亚玛力人来攻打喜格拉，这个是好特别的一个神安排的战役。神早不安排，晚不安排啊！你会发觉，如果今天早点有人对大卫怀疑，大卫早就离开的话，喜格拉这个被洗劫的事件不会发生，因为他们男丁都在。那如果很晚很晚，大家才怀疑大卫，让大卫不能够去上战场，大卫晚回来了5天，晚回来了1个礼拜。那可能喜格拉这个事件，大卫跟随他的人，他们的太太、他们的孩子，可能完已经都全部都被卖掉。神的安排都是刚刚好，就是安排在你环境当中一切挫败、一切痛苦的时候，神要你的灵苏醒过来，你要面对的敌人是谁？很有可能是面对你的肉体、你的情欲，甚至在环境里面重新去提醒你的呼召。所以，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在环境里面遭遇到这么多的难处，这么多的一些的风暴？我们一直很渴望祷告求神把风暴拿开，把难处解决。可是你有没有去问过？第一，主在我的里面，我的信心有没有增长？我对你的依靠有没有增长？我对你的信任有没有增长？还有，我有没有一直回应你在我身上的命定？第二。难处风暴到来的时候，你要问神第二件事情，那就是主啊，我有没有站对位置，一直回应你的呼召？如果今天难处离开了，你没有站在神的呼召，那我们跟扫罗没什么两样，那就是亚玛力人得胜了，我们立了个纪念碑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王位并不长久。你要知道，神不会刻意的、故意的不保护我们，让许多的患难、痛苦一直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这个困难一直老是出现，那你要问了，主啊，那是不是我没有再回应你的呼召？是不是我里面的信心，我里面对你的倚靠，我对你的信任还没有成长起来？是不是在每一次的试验过程当中，我心内如何，我都不知道？所以从撒母耳记上第1章一直到第31章，全部都在讲一件事：你知不知道你的心如何？还有，你有没有一直去相信神在掌权？神要透过环境把我们这个君王的生命吸引出来。还有，你有没有学顺服，活在权柄遮盖之下？一个被圣灵膏抹的大卫，能不能去服侍一个神的灵离开、被恶魔的灵搅扰的扫罗？你有没有学看见这件事？那你有没有知道，你也在回应你的呼召？当扫罗没有回应呼召的时候，神就一直兴起非利士人，让他回去去打。大卫只要一没有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神就让周围的人不信任他，也让喜格拉他自以为安居的一个窝，他以为平安的地方，神就兴起亚玛力人来发生这样的一个争夺。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不要让我们活在肉体软弱以及对神的心意的无知的上面。所以，家人们，你一定要常常祷告说：“主，你对我的心意和命定是什么？”你在哪一间教会？你在任何一间教会，你都要问神这个问题。第二，你要常常去问神：主啊，我跟我的配偶，我们这个家，跟我的孩子，我们这个家有没有一直活出你的救恩？有没有一直活？我有没有教导我的孩子走到你走上的命定？你看重他的课业，看重他的婚姻，看重他的一切，你有没有看重神在他身上的命定？你有没有一直去祷告说：主，我孩子的命定是什么？我要怎么去成全我的孩子？一直去敬畏神，回应神。你也是哈拿啊，我们都是哈拿。我们怎么去祷告出来？我的孩子一直走上神的道路。同样的，你也别忘了，在当时的大卫的曾祖母，甚至是大卫的母亲，他们都一直在培育他们的下一代走上神的道路。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做。但我们的孩子他自己要去面对，他最终要去面对神的审判，那就是我的孩子有没有走上神的命定。你在职场上也是，今天你跟你的上司、跟你的老板，哎，同事老是攻击我，同事老是不信任我，周围的人老是我的职场给我极大的压力、痛苦，哎，老板也蛮喜欢我的，老板也来蛮认识我的，可能你就像大卫在雅甲这个地方一样，神正在透过环境一直在问你一件事。 你有没有在回应神的命令？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。果然，三十章出现了，三十章，亚玛力人就来侵夺喜格拉，用火焚烧。这你这个哈、哦，就突然来的风暴，可能是撒旦恶者来做的事，但也有可能是神在整个环境当中要把我们学一个功课，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命定。您要知道，喜格拉不是神给大卫的地方哦，喜格拉是亚甲王赏赐给大卫的地方，因为大卫投靠他，因为大卫离开了犹大地，因为大卫离开了神指示他的地方。他自己离开，到了非利士人拥有这块土地，这个是大卫自己的决定。所以神透过环境来把他带回到犹大地，这是神刻意做的事情啊。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说神量给我们的难处，都是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那个出路是什么出路？回到你的命定的路。神把好多路都封起来，就是叫你走这一条，那一条就是神给你命定的路，叫你能够忍受得住。所以外界哦，有些想法哈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想法。什么叫做神给你关了一扇门，叫给你开了一扇窗啊？这个不是圣经的东西哈，这个是外面人讲的。神的儿女要知道，神关闭你所有的门，是要把你开一条出路，是指引向你命定的道路，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是把你带上一条做君王、祭司和先知的道路。这是神所做的，所以你要知道，那神啊，我的道路在哪里？我的出路在哪里？我的信心必须要长起来，我的生命要长起来，我对你的信靠的那个道路在哪里？大卫在发昏的时候。他都忘了他要来寻求神，可是你在第三十章的从第三节到第六节，你可以看到，患难一兴起来的时候，大卫就开始灵就开始醒起来了，大卫的灵就开始醒过来了。当初众人因为害怕，为了求安全、求平安，逃到非利士地，你知道吗？人所赐的平安不会长久的，你一直要去寻求神给你的平安。你到了喜格拉，那个不是从神而来的平安，这种亚玛力人，你的肉体会吞噬这一切的。周围的人呢、啊，把所有的怒气都发在大卫的身上。这时候大卫啊，他在众叛亲离啊，这么痛苦的时候，大卫这个时候才开始怎样，心理坚固。哎，你知道那个心理坚固在原文呢、啊？你去查一下原文，就好特别。心理坚固就是把自己跟上帝绑在一起。你要知道，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要把自己一直跟神绑在一起。诗篇25篇，大卫就在这时候写了这篇诗篇。我是孤独的，我是困苦的，求你怜恤我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。扫罗遇见困难，他就把他自己跟那个交鬼的人绑在一起。大卫说，他遇见困难，他就心理坚固，跟他所倚靠的神绑在一起。所以有时候，我们做牧养的人哈，我讲这句话，希望不要让冒犯到弟兄姐妹。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在困苦当中，来寻求传道人的祷告，你要有智慧，不是第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，赶快求你帮助这个弟兄，帮助这个姐妹，把所有一切的困难和难处把它挪走。你这样的祷告，你让他很得安慰，但你这样的祷告摸不到神的心里。你要先去问神啊，你为什么把这个困苦和痛苦放在他的身上？可能有我们刚刚所面前面讲的原因，但也很可能要试验这个人的心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能不能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所以神也在试验我们，我们怎么去帮助弟兄姊妹？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会用钱来解决，他会用跟人的认识来解决，他甚至是找跟交鬼的来解决。但大卫的灵清醒过来了，他的灵一清醒过来了，哦，这个时候我要来祷告求问神。奇怪，他在27章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？如果他有这样的智慧，他就不会离开犹大地跑到非利士人了。神就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就 把大卫带到了困苦里面。有时候困苦是反而让一个灵苏醒过来的一个方法。所以，当弟兄姊妹有些难处，你为他祷告的时候，请你要记得一件事：你要让他来认识神，而不是让他脱离困境，继续活自己的生活。因为这个环境是神给的，神允许的，所以你要常常去祷告，是摸到神的心意，不是摸到人的魂。做牧者的人，我们要常常为人的祷告，你要摸到神在他身上的心意，而不是摸到他听到觉得很想，感觉很好。如果你发现有时候你为弟兄姊妹们的祷告，为他的疾病祷告，好像一直没有得到医治；为他的难处祷告，好像难处也没有脱离。那你做牧者的，做小家长，你的灵要先醒起过来，这个是不是神在透过整个环境，要让我的灵醒过来，要让他的灵也醒过来？是不是我们都必须信心要长起来，或者是神正在提醒他，他现在需要去回应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和呼召？你要这么祷告，免得的难处挪去了，神真的会允许我们，但这不是神的命定。神允许我们真的一直求，一直求，一直求，难处挪走了，但这个人的生命从此以后就不成长了。我以前也做过这种错事，弟兄姊妹有难处，我探访，我关怀，我祷告，我们为他进食，难处走了，这个人也离开教会了，因为没有困难了，这个人也没有再来祷告会了，这个人也再来不安渴慕主了。我深深的在神面前，我悔改，我认罪，因为我是一个糊涂的传道人，我是一个糊涂的君王，因为我勉强献祭，问题解决了，但实际上我们却失去了神在我们里面那个王的权柄的能力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不要一遇到难处，哇，主啊，难处赶快挪走，斥责斥责，恶者撒旦的攻击，这都是现在那种很错误的教导。啊！斥责，斥责，斥责，丰盛，丰盛，砍断，砍断。但实际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遭遇到这些难处？如果是撒旦恶者来的，那我们就奉主的名要斥责，一定要离开。但如果是从神而来的，那样你要问主啊，我该怎么回应你？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七到八节，大卫才开始想起来亚比亚他在他的营中啊。你看过去怎么都没想到。叫那个祭司亚比亚他，请你把以弗德拿过来。以弗德就是大祭司要穿上的胸牌，就是我们昨天家人有在问那个乌灵和土明是什么，就大祭司的胸牌就是以弗德，以弗德里面有发亮的东西。借着这样一个祷告寻求，大卫这时候才求问耶和华。你看，逃到非利士人之前，他是心里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，就遇到亚甲王要封他为护卫长的时候，他没有求问耶和华；他要去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也没求问耶和华。为什么这时候才想起来？大卫的祷告，他在诗篇里面才看得出来，他里面的发昏，他里面的那种的灵的下沉，他就被蒙蔽了，被蒙蔽了。直到遇到这种难处的时候，神借由这件事，透过环境把他离开，让他离开非利士人，再也没有机会回再去当他的所谓的护卫长。有时候在你生命当中遇到困境，好像你被贬低哈，你被驱赶，你被好像被人不信任而离开。你要知道，你这时候灵要苏醒，要去面对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敌人，那就是亚玛力人，是你的肉体。不要在那边哀怨、叹息、埋怨神啊，这真的是祸不单行啊！我已经够可怜了，你怎么现在又让我遭遇到这件事？如果我们是不是像大卫的心的话，已经离开了非利士，失去了我一最好的一个需要和平安，结果一回到喜格拉，我又遭遇到这种家里极大的难处，家里烧火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神刻意的安排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灵还不苏醒，弟兄姊，如果我们喂养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还任由他在他的环境里面埋怨呐、抱怨呐、离开神，那真的他就失去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祝福。这个时候你要说把以弗德拿过来，那就是这时候就是来求问神的时候。扫罗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他跑去求鬼；大卫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他开始要去求神。这就是两个君王不一样的抉择。果然，神有没有说话？神说话了。你要知道，在你不管任何困境之下，你只要一回转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说话，神就说话。 一个专心仰望神、倚靠神的人，神一定会为他开出路，为他有平安。神不会是叫我们低头、软弱、羞耻的，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。神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避难所。神是要带领我们得胜的。你一定要抓住这句话。果然，9到12节，啊，他们果然就去追啦，就得胜啦。啊，经过好像也经过了一个比索溪，你知道比索溪是一个很宽的溪啦，那上下反正不容易过的一条河啦，非常难的一条河，200人跟不上了，400个人继续打，又打赢了。神就又安排了一个埃及人，你会发觉神都一步一步在引导大卫。你只要一回应神，神就会一步一步一步回应你。你只要一回应神，你开始要回应神，我要知道我身上的命定，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，神就会一步一步回应你，带领你走向胜过亚玛力人的得胜。果然，大卫得胜了。在21节到26节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几个属灵的原则，你一定要看见。当大卫得胜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群人啊，这群匪类，圣经用匪类跟恶人来形容他们。其实那个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在讲历史，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人，很有可能那个恶人跟匪类就是我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怎么来说呢？当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抗议我们的领袖，我们就抱怨我们的领袖。但是当领袖一带领我们得胜的时候，哇，你看20节，哇，这些人又欢喜快乐，赞美大卫，这是大卫的鲁物啊，掠物啊。我们也就像那个匪类跟恶人一样，恶人跟匪类怎么去形容这些人呢？你透过22节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匪类跟恶人他们在乎的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些肉体很强盛的人哦，要过那个比索溪，有200人过不去啊，就表示这些人追赶了那么多天，还可以过比索溪，他们是有能力的人呢、啊。但是他们征战得胜，他们只看见那是我努力的结果，他们看不到是神的指引、神的带领。而且匪类跟恶人常常是去轻视软弱的人。什么叫做腓力？什么叫恶人？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，他永远都看不见，那是神的祝福，那都是我的努力，那都是我的智慧，那都是我的辛劳。因此，在他里面，不管有任何的属灵操练或属灵的得胜，那都觉得那是我，因为我付了代价，所以我得胜。对于那些软弱的人，他里面就产生了轻视。你今天能够刚强站立在神的面前，你今天能够服侍神，你今天有点才干恩赐来服侍神，你今天被神呼召成为领袖，你今天好像能够进食，你今天能够祷告，你能够讲解一些圣经，你一定要记得，那是神的怜悯，那是神的呼召，那是神的拣选，那是神的恩典。有人天生在口才上面不如你，有人天生在侍奉上面不聪明。有人天生就在好像肉体的一些的软弱上面，他在服侍上，在祷告上，在进食上面，在传讲神话上面，天生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。但你知道吗？神看的是身体观，越软弱的、越缺乏的、越不体面的，神越加添更多的体面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但你有看见吗？所谓的匪类，在原文上面是用卑鄙的小人。跟着大卫的都是一些送酒粕的、欠债的、心里受伤苦恼的，跟主耶稣旁边的罪人都一样。所以你不要对教会失望。哎呀，这个教会怎么这个人这样，那个人这样？记住哈，我们通通都是一群匪类跟恶人，只是跟着大卫的君王，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求主祝福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每一次我的得胜，每一次我的兴盛，每一次我们有一个好的家，我们有一个房子，我们有个好的车子，我们有好的健康，我的孩子也很不错。那个不是你努力的结果，那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恩典和祝福。很多人认为，哎呀，我最近得到那个是因为我迫切祷告的原因，哇，我的祷告特别有功效。不是，那是神要提升我们对他倚靠的信心。当人越看见到自己的时候，越看见到自己努力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群的匪类跟恶人。得胜的时候感谢赞美主，失败的时候就咒骂领袖，这个就是匪类跟恶人。第二，大卫是一个属圣灵的人。大卫一灵一苏醒过来， 他在23节就立刻对这群腓力哥人说：“得胜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。你生命当中的丰盛，你生命当中的祝福，你要看见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这样的明白，你才会愿意去给予。一个常常扣留神恩典的人，他是一个不明白你所拥有的一切是神所赐给你的。你会认为那是我自己的。”你会用这些的资源来建立你自己的王国，你会到处去找资源来提升自己的名。我们会失去王的位分，你会发觉最后一个试探就是这个试探，这个试探就是周围的人厌恶你的时候，而周围的人喜欢你的时候，大卫清楚的知道他心里要依靠神，心里坚固。不要一群人一讨厌你，你就难过，哎呀，忧伤。这些人啊，一开始一喜欢你，你又开始快乐。大卫没有把他自己交给这些跟随他的人。人的心是客变十番的，人一会会喜欢你，人一会也会厌恶你。一群人喜欢耶稣，当在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，众人都爱耶稣。但是当耶稣隔天一讲，我的肉是可吃，我的血是可喝的时候，众人就离开耶稣，好多人因耶稣而跌倒。所以不要看到教会今天涌进好多人，你就欢喜快乐；好多人跟随你就欢喜快乐；好多人在听你，好多人愿意来，尊荣你就欢喜快乐。你的心要一直倚靠神，心里坚固。不要忘了，跟随你的人很有可能很多人都是匪类，或者是恶人。你有没有办法引导他们成为建造神国度的勇士？你的心里不要受伤。很多领袖常常因为周围的人恶待他、攻击他，灵就受伤，再也不去牧养人，再也不去帮助这些送酒粕的、欠债、心理苦恼，帮助他们成全他们成为勇士，能够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。你要知道，大卫就说这件事，谁肯依从你们呢？就大卫也仍然是尊荣这些打天下的人，但他仍然教导这些人。你我们所拥有的，其实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，做领袖的人，你要一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在你生命里面要常常去分给予，给予，你才会成为神的恩典的管道。第三，他也明白一件事情，就在26节到31节，从掠物的当中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，他说：“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，送给你们为礼物。”他送礼物给谁？好多哦！你看伯特利的啦，南地的啦，住在哪里的啦，住在哪里各城的人啊，大卫跟随他素来所到之处人，他都把这些全部都分。这个是在大卫在洗格拉所经历的功课，那就是仇敌所给你的，那个不是你的产业；世界上所给你的，不是你的产业。当你一得回来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些分出去，分给什么？你的领袖。你的征战之所以得胜，你之所以能够能力，你开始要学会去尊荣你的权柄。战争即将要开始，这个腓力四人的战争同时在进行。大卫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要去打，那就是心里这个肉体亚玛力人战争。但他一得胜肉体以后，大卫立刻连于权柄，连于犹大的长老。这是你要学的一件事哦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做王。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征战得胜的台阶，那就是当我们一旦一得胜，好像我们一胜过肉体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得胜了。你看见那是你个人自己的得胜，你没有看见你是在权柄遮盖跟神的保护之下的得胜。大卫一得胜肉体，一得胜掳物的时候，他送礼物给犹大长老，是这件事情，大卫开始有了做王的位分的资格。他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他做王了。这个就是一个，这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，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我们人都看不出来，但圣灵跟邪灵，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活在遮盖或活在权柄之下，那个味道，那个在灵里所发出来的味道，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是非常清楚的。这些味道会吸引邪灵。我里面只要有野心，我自己的得胜，我自己的胜过，你只要不把自己一连于权柄，你里面所散发出来那个味道是很吸引邪灵的。 但同时，如果我们在每次生命当中的得胜，我们一直连于教会，我们是连于我们的权柄。你知道这些犹大长老从一开始根本跟大卫的生命、大卫的得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卫要做王，也不是因为这些犹大的长老高利他做王。你要记住，大卫能够做王，是神在他生命当中试验，是从权柄能力临及到大卫。但是大卫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为什么要将礼物分给犹大长老？那是因为大卫要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次序的里面，在这个次序一对了，神的那个膏油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能力，以及神那个做王的那个大能，就在大卫的身上开始掌权了。这在灵界的事情上面是一件很明显的事。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的去看见这件事情的话，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得胜，所拥有一切的资源，喜格拉的这样被亚玛力人攻陷，还会再发生一次。因为肉体是我们要去对付的。如果在喜格拉这件事情上，你没有清楚的去看见你所拥的一切，世界只要所给你的，肉体一定会去吞噬。你如果没有看见，当我们在这喜格拉的得胜，一得胜以后，你要心里向神坚固，你要看见你周围的这些恶人匪类，他们的心就是看见自己，只看见自己，这是我努力得来的。如果大卫没有在这件事情分给犹大长老得胜的话，喜格拉还会再来一次。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，大卫做王，那可能还要再延后，因为你得胜肉体以后，你要问你有没有活在权柄和遮盖之下。所以，请问你的权柄是谁？你的遮盖是谁？你今天一直连于他，你一去连于他的时候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是跟你生命的次序，王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关系。这就是神做工的原则。神倒空了，神充满，神拆毁了，神在建造。喜格拉被烧，喜格拉被抢夺。你只要一对准神，你这一切都会回来的，你失去的一切都会回来的，而且还更加增。这就是神要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。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得胜。我们最后再花几分钟来看看31章扫罗跟约拿单的生命。这31章，你在看这段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很多的痛，真的会像希伯来书13章里面所讲的，那些从前引导你们、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。最后说什么？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30章是看到大卫在征战的里面，他对准神，收复的一切回来了，他王的位分开始出来了，他心里坚固，依靠神。周围的人，那些肉体强盛的人啊，开始以恩赐强盛、才干强盛的人，他说不，所有人都平分，因为这个征战是神给我们的。大卫看到了身体的原则，后来大卫还看到了权柄的次序，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胜了。但你看31章，扫罗也一样在征战的里面，但扫罗却失败了。在这一整场非利士人与以色列的征战当中，这个是扫罗唯一失败给非利士人的一次，但也这一次他失去了他的性命，也失去了他3个孩子的性命。我们这边要看到两个人，一个叫扫罗，一个叫约拿单。在这两件事情的上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。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，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你把它记一下，到时候你可以去读何西阿书13章9到11节，神对这件事情上神下了他的判断。神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，给我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？治理你的在哪里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！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，我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这个是神透过何西阿书写出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扫罗很爱面子的，活的时候要面子，死的时候也要面子，但是他死后偏偏彻底的遭受到羞辱，斩头。尸体又挂在亚斯他录的庙前，你会看见呐、扫罗只在乎自己，越在乎自己的人，神在他身上的审判，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治理是很严厉。 扫罗最后一刻他选择自杀，其实他可以选择认错，他只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神还是会让他回到他的命定。非利士人这场战争是可以得胜。我们要看两个人，第一，我们先来看约拿丹。约拿丹为什么会死？请听哦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跟约拿丹一样，约拿丹他是在这个时代了解神计划的首领，他知道神要高立大卫为王，我将来要做大卫的臣宰、丞相，但是约拿丹的拣选错误，以至于他死亡。约拿丹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，但是却是跟不上神心意的人，所以约拿丹在这件事情上死亡。扫罗呢？扫罗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一直不回转归向神。如果扫罗在交轨之后，他又在向神悔改，如果他不去交轨了，他向神悔改，在这场战役里面，他再次向神悔改，他能够胜过非利士人，因为这是神对扫罗的呼召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第13节，神给这个扫罗的这个审判多么严厉！你在第13节，他们把扫罗葬在哪里？垂丝柳树下。哎呀，这个作者啊，撒母耳记上的作者，在这段事情上写得非常神严厉的审判。扫罗活的时候，他坐在垂丝柳树下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屠杀挪伯的祭司，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杀了祭司，所以后来他们也把扫罗的尸首夺回来葬在这个地方啊。这基列亚比人不明白啊，但是他葬在的地方也是神刻意的安排，提醒所有的人知道，杀祭司、伤害神的受膏者的受后果就是如此。这就是活在肉体当中。活在骄傲的里面，伤害神的受膏者的结局。神借由洗格拉让大卫要醒过来，神也要借着基利波这场战役，要叫以色列人醒过来。所以今天你我的生命，知不知道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洗格拉的话，我们不会去看见我们的心要坚固神，我们不会去看见，不要靠那些肉体得胜，教会里面不要有精英主义。教会里面不要有精英主义，我们所有人都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里面是身体的看见，不是精英主义。教会里面不是找明星，教会里面不是利用别的资源在建立自己的王国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当我们一连于权柄的时候，连于犹大的长老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是大卫做王了，大卫就做王了，不是那些犹大的长老。当你一活到权柄次序之下。对的人，神会把他放在王的位分上面，会把你放在对的位分的上面。扫罗的失败，约拿丹的失败，你会发觉他们其实命不该如此，只是因为他们看明神的心，却没有跟上神的心意。他在乎自己，不在乎神，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是失败的。所以扫罗的审判，跟约拿丹跟这个家族的审判，神是严厉的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在每一天的生命的里面，你一定要知道神掌权，神掌权。透过29、30、31这3章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你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你要一直求神，主啊，我好像把我自己搞了一个烂摊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求神常常祷告，主啊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如果在你环境老是困难，风暴不断的话，你要问，那就是主啊，我今天有没有学一个顺服的功课？我有没有学一个信心的功课？我有没有学一个倚靠神的功课？还有，我是不是一直回应你在我生命当中命定？要不然，洗格拉，你以为你拥有的洗格拉，最终会被你的肉体给吞噬。亚玛力人一定会来攻打，神不会容你，神不会容你一直一辈子住在洗格拉，因为。神要让大卫回应他的命定，他是做王的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神帮助我们在这每一场战役的里面都是试验，在这个试验，你一定要问你的心里有没有苏醒过，心里坚固，有没有把自己跟神绑在一起？埋怨、抱怨，为什么生命当中那么多难处？外面有难处，工作有难处，回到家又有难处， 你们去问问神呐、啊，你心里有没有苏醒过来与神兼顾？还有，一得胜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，不是你的努力，那是神所给予我们，神赐给我们得胜。还有做牧者的，如果我们周围有匪类，有恶人，你不要怪他们，那是因为我神在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成为勇士。这些的恶人，这些匪类，到了撒母耳记下，这些人变勇士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大卫的生命一直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不要老是抱怨为什么神没有给我好童工，神为什么没有给我好一些渴慕的童工，神为什么没有把一些有才干的人放在我旁边？我身边人都是这些人。大卫也没这样抱怨过啊，大卫还在逃难呢，跟着这些人最终可以成为勇士。恶人匪类那种自私的心一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不依从你们。”他们讲的很有道理啊，多做工的多得嘛。但大卫却说什么？上场征战的跟看守兵器的同得鲁物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。他看到的是身体的原则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是可以把你周围的人带成勇士。你是不是把你自己一直连于权柄、连于长老、连于牧者、连于你的遮盖，不是为他，是为你。大卫这样一做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，大卫做王，因为在回到这个权柄次序的里面，他做王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回应都能够是一直活在神掌权的范围的当中。也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，在你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当中，你的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是你的眼光、你的心思、你的意念、你的情感，都一直要来去回应神，回应神。所以，一个越明白神话语的人，他的抱怨会少，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有旨意；一个越懂得神话语的里面，他的那个茫然发昏不会太多，因为他知道我要行起，我要心里坚固连于神。所以你会知道，你对你的家庭你会有方向，你对你的儿女你也会有盼望，你会有盼望，在你的职场上面你也会一直在回应神的命定。所以，透过撒母耳记上。整个31章，我希望您能够抓到一个原则，那就是，你亚玛力人的征战从第一章到最后章一直都在发生啊，非利士人征战一直都在发生，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：回应神的命定，致死自己的肉体，在祷告当中竭力竭力祷告，求得你的撒母耳，你一定要祷告求得你的撒母耳，是从神那里求来的。我们今天一当上了王的位分，我有王的生命。但我可能没有王的性格，我可能有王的位分，但我没有王该有的一个治理的那种的成熟。那你要求主帮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成熟长大。愿主祝福在线上的每一个家人们，今天你所行的一切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所说的一切，你所感觉的一切，都一直在回应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掌权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